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三节，在教学中提高。进校第二年，你调回遗传育种教研组，干上了你的本行，教授植物学、作物栽培、遗传育种等专业课。1954年，你教学生普通植物学，这是农学重要基础课之一。为了上好这门专业课，为了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就在课前下苦功夫备课，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结构开始，到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、种子的外部形态、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以及遗传特征等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学习与钻研。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、细胞质、细胞核的微观构造，你刻苦练习徒手切片技术，一次、两次、十次没有成功，你就上百次的切，一直到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效果为止。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，你经常废寝忘食，有时甚至观察到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实验室。学，然后知不足；教，然后知困。在教学中，你深感以前自己的专业学得不深、不全、不透。既已任教，就得一切从头学起，边教边学，边学边教，教学相长。你经常提出各种问题，自考自答。比如被植物开花结果这一课时，你先自己设问，到底植物的受精是否与动物一样？为了从实践中找到答案，你走出课堂，来到田间地头，将玉米的雌花套袋隔离，以观察玉米能不能结实。结果显示，套袋玉米因得不到雄花的花粉而不能受精，雌花就不能结实。这样，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圆满解答。你深有体会地说，要给学生一碗水，老师就得有一桶水。即使一些浅显的问题，如果教师本身钻研的不深不透，就不可能把课讲好。为了帮助同学们学好普通植物学，你于1955年春带领农303班同学上雪峰山采集野生植物标本，帮助学生们认识各种野生植物，既巩固了课堂学习的知识，又使学生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在学校没有统一教科书的情况下，你还自己备课，自己编写教材。有一次，你带农303班学生上雪峰山采集野生植物标本，突然间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顷刻山洪爆发，将你和学生困在了雪峰山山路的太平溪小学里，回不了农校。当时粮票已用完，买不来米下锅，在危急关头，你当机立断，立即派班长向明忠冒雨涉水过溪，回校领来粮票，赶回太平溪小学，才去买了米煮饭给学生们吃。这既让年幼的学生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温暖，又让他们经受了一次艰苦环境的实际锻炼。在担任班主任时，考虑到自己不善做思想工作的弱点，你就充分调动学生干部的积极性，让班上的团支部书记、班长和学习委员组成班三角，让团支部书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，让班长管班上的事务工作，让学习委员抓全班的学习。你这个班主任则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带学生们搞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，教他们俄语歌曲、拉小提琴、学游泳、练跑步、练跳远、踢足球。你班上有位同学叫李俊杰，是文艺委员，喜欢作曲，喜欢拉小提琴，你就教他拉小提琴，鼓励他作曲。他作了曲，你就同他一起讨论，帮助他修改，然后一起试唱，直到把歌曲改好。 后来他毕业时，你还把刚参加工作时买的小提琴送给了他。他不但经常拉这把小提琴，还把它当作最珍贵的怀念。我采访了当年你教过的农303班的学生谢长江等，他们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说，袁老师教学中的最大特点是寓教于乐，他本人爱好广泛，又喜欢和年轻人一起，他当我们班主任时常带我们踢足球打篮球，夏季还带领我们下沅江游泳，我们这些旱鸭子都是班主任袁老师手把手教会游泳的。我们班的同学既把他当老师，尊敬他，钦佩他，又把他当兄长，亲近他，热爱他。谢长江说，当年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男生，有天早晨袁老师来查寝室，我还没起床，他关切地问我，谢长江，为什么还不去跑步晨练？我羞答答地回答，袁老师，我吃不饱饭，没有劲儿跑。袁老师当时不仅没有批评我，还关切地叫我到教工食堂去加饭。从那以后，袁老师在开饭时经常将我拉到相邻的教师食堂给我添一碗饭。50年前，老师一碗饭之恩让我记一辈子，回味一辈子，而且成为我毕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袁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，集师生爱、朋友爱、父子爱于一身，我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。多年后，你在回顾安江农校的这段教学生涯时，深有体会地说，我在教学工作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学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，因此在以后的水稻育种研究中才具有了一定的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